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现在要接着来看46、哦、所以现在我们在谈就是这个楞伽经的见解、哦、那导师说他就极为明白、哦、极为明白46，也就是这边谈到阿赖耶的字体就是如来藏、哦、那这边导师说楞伽经中关于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解说还有说的更清楚的，也就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的、哦、如除去如来藏中常示名，如来藏只是个名字，他真正的一个体呢是如来藏，所以阿赖耶识是他如果灭呢是灭这个名称、哦、他会留下一个清净的如来藏的一个部分、哦、所以除去如来藏中常示名，说明去除阿赖耶识的杂然种心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指他就他是去，只是如来藏去掉阿赖耶识的名字啊、哦，听得懂吗？我们说要去灭除阿赖耶识杂然种子，对不对啊、哦？那其实是去掉阿赖耶的这样的名字，并非去掉阿赖耶识的字体。所以阿赖耶有这个名字跟字体两个部分、哦、那名字呢它表现的就是杂染不清净的一个样状、哦、字体呢就是清净的部分、哦、就像摩尼宝珠它要去掉是什么这些颜色，对不对、哦、并非是去把摩尼宝珠给毁了，把它弄成粉碎，听得懂了齁。所以我们去的是那个颜色，不是摩尼宝珠。摩尼宝珠有这个颜色的时候就叫做阿赖耶。那我们不是把宝珠把它毁掉齁，是把那个上面出现那些有颜色的东西把它去除而已齁。好。然后经中又说若无常示名如来藏则无生灭，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导师他说换句话说了，如来藏中现起种种生灭虚妄颠倒相，即由阿赖耶识的虚妄习气而有。这些颠倒相它的来源是什么？阿赖耶识这样的一种过幻聚的种子而来、哦、那如果将阿赖耶识中的虚妄习气，若以摩尼宝珠的一个譬喻，就是把那些色块把它去除、哦、所以如果将阿赖耶中虚妄习气灭掉，就不成为阿赖耶识，那如来藏也即是也即本性如此，不再有生灭相。有生灭是这一些杂染熏习，对不对、哦、也就是这一些种子，把这些种子呢把它去除，也就是把那些色块去除呢，会留下一种清净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不叫阿赖耶识，叫如来藏、哦、那它是没有生灭相的。所以灭阿赖耶识的虚妄习气，只是灭阿赖耶识的名字。阿赖耶识它有虚妄的，有清净的，对不对？那带着虚妄，就是清本质清净，带着虚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名为阿赖耶。那把那一些杂染的部分去除，那阿赖耶识的名字就被去除了，它叫做就剩下如就变成如来藏、哦、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灭阿赖耶不是把阿赖耶，因为阿赖耶它有两个部分嘛，你不是把整个阿赖耶清净跟杂染都把它这个粉碎掉、哦、把它去除，而是把外面的杂染的部分把它去除而已、哦、所以那从这个楞伽经的描述，就是它只是把名字去掉、哦、那所以灭去的其实是业相，业就是活动，有生灭活动的这一部分，生灭的嘛、哦、那不是灭去阿赖耶识的自体，阿赖耶识的自体就是如来藏，是不生灭的，所以业就是一种作，就是活动了、哦、活动的部分把它给去除了、哦、剩下是不生不灭的它的自体。好，基于此意义，阿赖耶自体与如来藏是一样的、哦、所以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所以把阿赖耶等同于如来藏呢，是说阿赖耶的自体，懂意思了哈？因为如来藏是清净的嘛，阿赖耶基本上它的比较直接的意义就是带着杂染虚妄相的这种如来藏啊、哦，那他怎么会跟如来藏一样？是阿赖耶的自体是如来藏，跟如来藏是一样的、哦、所以经就把这个如来藏跟阿赖耶的化身等同。那有些经中说阿赖耶是真心、哦、四大圣论四亲是说无始虚妄杂染种子，如无虚妄杂染种子、哦，则阿赖耶识即不成生灭，可见阿赖耶识的生灭相续是因有虚妄杂染种子，而不是阿赖耶自体如此。自体就是清净那一部分，是不生灭的、哦、也就是真如了、哦、这边导师举的摄论，摄论是唯识的咯。那这个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这个是密严经，这个如来藏的、哦、也就是如来藏是真如这一部分，在真常唯心跟唯识他们是一致的、哦、只是说真常唯心的如来藏，它除了真如以外还包含这个无漏的清净功德，也不生灭、哦，唯识呢，如来藏就只有真如，清净功德是属于清净种子这一部分，它是会生灭的、哦、所以大家都谈真如，懂意思啦，有共通的部分，那也有不同、哦、好，再来，那灭去虚妄相，这阿赖耶就称之为法身、哦、这是接下来 这一段要说明的。好，导师这边说呢，楞伽经又说无有漏习气，习气大家把它画起来，习气就是括号里面的种子的概念了、哦、听得懂了、哦、阿赖这个唯识的这个教典里面有很多新的语词、哦、你要去做一些连结，把它串起来，你才知道这些语词在讲什么、哦、那么多语词其实有一些它是同意思，比如说习气，习气就是种子啦，就是有漏的种子、哦、有漏的种子它是刹那生灭的、哦、那无漏的习气呢，它是非刹那生灭的、哦、非刹那生灭什么概念，就是不生灭，对不对，就是无为 哦，所以无漏的它是不生灭，有漏的它才会生灭。那无漏有包含两个面，像一个是无为，一个是有为、哦、在真常唯心的教学呢，只要是无漏它就是无为、哦、就是无漏跟无为几乎可以等同、哦、可以说是等同，但是在唯识里面呢，有漏 无为跟无漏它是两个概念、哦、你可以是无漏但不一定是无为，无漏有为跟无为的、哦、这个为就是造作的意思，有活动的、哦、那无漏的无为是什么？就是真如，就是法性真理，它不动嘛，对不对、哦、那无漏的有为是什么？就是这些清净的功德法，清净种子是在唯识这边所说，所以清净种子在唯识它是生灭，在真常唯心的楞伽经它说它是不生灭，只要是清净法都不能生灭、哦、好，这个是唯识跟楞伽经的一个差异。所以楞伽经用了很多唯识的教学的术语，但是很有这一点它是跟唯识是不同的、哦、所以它也被唯识的这一些这些学习这个唯识的，就是主张唯识、哦、或是这一些学者呢说他的这个体用不明就是他这个里面讲了很多东西体用不明，还是算客气，比较严重就是它里面有错误，体用不明，就讲的不太正确了、哦、那不是它不正确，因为它不是跟你，它讲的是如来真常唯心，它不是如来藏、不是唯识的教学、哦、它当然会跟你不一样，跟你一样就很奇怪了、哦、那它就不是真常唯心的教学、哦、好，所以无漏习气是非常啊，所以如来藏的称性功德，就是佛的这一些无漏的功德，它是无漏习气，它是与如来藏相应而统一，所以无漏习气跟如来藏它又是两个概念才能相应嘛，对不对、哦、又是统一，是不分离的，听得懂吗、哦、所以如来藏它有时候它一个广义的呢，就是它包含真如跟无漏习气、哦、它如果跟无漏习气要再去谈关系的时候，那它就比较偏在真如的一个意涵了，懂意思吗、哦、那比较它就有广义跟狭义的，广义的就是真如加无漏习气、哦、那这个如来的，因为它不能分离的嘛、哦、你讲真如就必然要带着无漏习气、哦、那这是整个如来藏的一个广义或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念。那如果我们再去说那无漏习气跟真如跟如来藏的关系呢，那如来藏它就比较局限在真如的一个意涵、哦、因为它又是清净法的一，清净法就是这些无漏习气，所以大家在学这一些如来藏有时候会很困扰，就是它到底是什么、哦、它什么都是，不是就看它在什么脉络底下、哦、那它的这个内涵就会稍微有广狭的不同、哦、好，那如来藏为有漏习气所熏呢，这阿赖耶识变现，就是熏了之后就名为阿赖耶，那阿赖耶识变现其一切生灭的虚妄相，被熏之后就名为阿赖耶，它就能够升起一切的虚妄相、哦、那如将这些虚妄相灭去，这阿赖耶识也不称为阿赖耶识，这即是如来藏初禅离垢了、哦、那就称之为法身。所以如来藏有两个名称，如来藏算是一个中性的、啊、不，如来藏算是一个枢纽了、啊、他杂染的时候就称阿赖耶、啊、他带着杂染的这样的相貌的时候就称阿赖耶、啊、像这些杂染的部分吧被去除之后，他就叫做法身、啊、他是离垢的一个状态。好，再来就是接着导师要来谈。好，那他的关系确立了，对不对？好，那如来藏他能不能成为杂染法升起的因？ 所以前面谈关系，对不对？那他跟阿赖耶是不离的嘛，他是阿赖耶的真相嘛，或是清净的一个部分。那我们在讲生死法升起的时候，如来藏能不能生这些杂染法？那这个就比较复杂一点，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说到如来藏可否为杂染法的缘起，就是能够让杂染法升起，作为杂染法的因而让杂染法升起，这是一个重要的大问题。好，导师接着说，如来藏是不生灭的，它是真实清净的，它是不与杂染法相应的，怎么能够作为生死杂染法的缘而让这些杂染法升起呢？听得懂吗？我们甲跟乙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他们不没有关系。那乙去做了一些事，我们可以说是甲让乙去做这些事嘛，类似这样子，他没有不相应的，根本没有往来的嘛。那乙的这一些种种的这个行为，怎么能够归给甲呢？就是如来藏是清净的，杂染法是杂染的，如来藏跟杂染法是不相应的。好，再来，如来藏是本性清净，那他怎么会因此而有虚妄杂染法升起呢？如果真的说他可以的话，那他如何可以，对不对？那再来，这杂染法是否从如来藏中流出呢？也就是如来藏生出这些法了。这些问题重点就是如来藏能不能生杂染法，用这样的比较精要的一个白话。好，那答案呢，在46最后的 标题就是它其实是不行的，因为它是清净无为的嘛。我们看到47页这边导师就先说明，通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迷真起妄，或是从真起妄，也就是妄是从真 而起的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呢，那就可以理解为就是杂染法从如来藏中流出，对不对？从真起妄嘛。但从清净法派生虚妄杂染法，在理论上发生严重的问题。怎么说呢？如来藏不与杂染法相应，依无上一经所说，无上一经所说在这一个角注154页了，角注154有给了一个出处，那这个就是在上文了，这个上文在哪里呢？无上一经，这个可能要再翻一下。因为之前是请同学把文再引出来，结果他放一个出处。这反正就是在前面啊，前面导师有谈到这一个无上一经的一个说法。第几页？ 二十，大家翻一下二十七啊。对，二十七页这第三行开始啊，大家在这边注，就是在讲义这边注，就是注讲义二十七页的第三行。这边一大段引文，那导师的结论是说，这说明如来藏不能作为生死的缘起的啊，之缘起，也就不是生死的因呢啊。好，我们回到这边来啊，回到四十七页啊。所以烦恼业苦，就是或业苦这一切杂染生死的一切呢，不能说以如来藏为缘而起，也就是杂染法不能以如来藏作为因而生起啊。那如果这样的一个说法，导师认为那就等于真净于妄然，它是二本。什么叫二本？两个根源，清净有清净的根源，杂染有杂染的根源。好，那如来藏是不生灭的清净的，在这清净真实的法体中，它不能成为因缘，不能成为因而生起妄法。它如果能生，它就有生灭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它能够生，有活动。那导师说，关于这个问题，最近海潮音中刊有《富丽和尚真妄记》啊，《富丽和尚真妄记》就在讲注的一个156这边有给大家帮大家这个列出来了哈。但是导师说这边是一个文章啦齁。这个文章是在谈复理法师真妄记，然后去探讨种种的这个真妄跟这个杂染法跟这个清净法的一个关联性齁。好。那再来就是导师要依这个所谓的理啊，来说明如来藏，也就是这个真清净的法，它不能作为缘而生杂染的妄法啊。好，首先关于真妄的有两种关系了哈。第一个呢，就是如来藏中真是真，妄是妄，真妄是二体啊。那第二个呢，是妄是从真而生啊。那妄从真而生，导致后面有一段有几个就是这样的情。若妄真能生妄呢，它问题蛮多的了哈。再就是这个，为什么从妄生，如妄从真生，就是真能够生妄，有什么问题了？那这边导师有做了一个，他举这一个基督宗教的一个理论，来做一个比拟啊。好，这边导师说，一般我们的佛教在说明这一个基督宗教的一个这种因，这个一切法的一个因的时候呢，基督宗教就推到神嘛，对不对？所谓一缘。那在佛教里面，是这个一缘呢，它是不能成立的啊。那有种种的这一种理由啦，那其中有一个理由，比如说魔鬼是从哪里来的呢？啊，那是否为这个神所创造的呢？啊， 这个问题是两面刃啊，哦，他说如果不是神所创造的呢，那这个魔它另有来源，那神就不是绝对的，哦，懂意思啦，哦，它不是绝对的。那如果说魔是这个神所创，那这个神就是一切罪恶的渊源，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他可能有另外一套说辞，在我们看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同样理由，如果唯是真实相不生不灭，那虚妄杂染从何而来呢？若说从如来藏实相中来，也就是魔鬼是神所创造的，哦，那如来藏就成为不清净的因，哦，将来成佛之后，那也有可能再升起虚妄法，懂意思啦，哦，因为他能还有升起杂染法的可能的嘛，哦，好，那这个是妄从真生的一个故事。再来呢，妄与真为二体，哦，若说虚妄法不从如实相中来，那它应该有本另外另有本源，那如来藏就不能说能够缘起一切法，那就不能说如来藏缘起了啦，哦，那这有一点在说明中国佛教都说如来藏缘起，如来藏能生了，哦，好好，再来，如来藏本性清净，常住不变，侧重在清净的一面，所以不能成为生死法的因，哦，让生死作为生死法的缘，而让生死法能够升起，哦，要说明生死法的是依着什么样的缘而升起呢？还是要以阿赖耶识，也就是这个杂染的这一个部分呢，作为主体，它才能够生。杂染要从杂染的种子来生呢，哦，好，那再来，导师谈到，然阿赖耶识与如来藏法性，这个法性把它圈起来，如来藏即法性了，哦，它有一贯处，哦，就是阿赖耶识的本质就是如来藏，本质就是它的一个实相，它就是如来藏。那妄心归根究底，我们看到48页结底呢，它就是真净心，哦，也就是他们还是有关联性的，对不对？妄心你讲到它的一个实性实相的一个时候，它又是清净的如来藏，哦，但不能说一切杂染法的升起以如来藏为因缘，杂染法不会从如来藏而生了，哦，好，那导师接着呢，就是依着佛教在做一些说明的时候，会有从两个面向来解说，一个是从教理教义，一个是从体证的这样的面向来解说了，哦，好，我们来看。大体上说，大乘佛法都建立在教与证，而教就是教理，证就是体证。那这个是总说，在第二项就是从教理来说了，这又要有一个角度了，或是一个立场。从教义的说明中呢，说真如实相，又说虚妄杂染相。从二者去说明一切，也就是说一切呢，就是要去说明哪一些是实相，那哪一个部分又是虚妄杂染的，要从这两个，也就是一切法它有清净的，有杂染的，在这样的一个区差别，哦，那楞严经说有二根本，哦，一真一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如果只说一方，不论是妄染或是真净，其实就不能说明一切。这一切就是有凡有圣，或是有迷有悟，还有一切世间的差别，哦， 所以它要有两个根本、哦、那一有真有妄去说明时，不论这无明与真如妄心与真心究竟是一还是异呢？总之说明生死环灭的理论要从这相对的二本去说明、哦、这理论上它是两个根源的、哦、是一是异呢可能还需要再讨论，但是就是要从这两个面向，杂染的产生杂染，对不对？清净不会产生杂染，就是这样子。那立足于行证呢，它其实不能分有相对的染跟净。所以这导师这边告诉我们，佛教在说明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他有这种染净相对的一个说明，有时候又说没有这种相对的，那他其实在根据的立场有所不同，或者角度有所不同。从理论上来说，你清净法不能生杂染法啦，但是从体证的角度，在你的经验当中，它两个不能分的，懂意思吗？超越了怎么分？体证就是一种超越，那不能去分的、哦、所以导师这边就是从这个教理跟这个体证两个角度来说，他们到底清净跟杂染到底是一还是异的一个问题了、哦、所以这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然大乘佛法往往批评小乘为厌恶生死世间的消极者，也就是这个声闻的这些修行者，他有个相对的杂染法要去验、哦、有一个相就是清净的一个清净法要去追求、哦、验这些生死不清净，然后去向这个清净，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对立了、哦、所以将一切杂染的烦恼生死果还有世间呢，都把它给舍离、哦、舍离之后才能够出世间，才能够获得常住清净安乐。所以真跟妄是不相容，要去掉妄你才能够得真，对不对、哦、两个不能够 并存的。但是大圣认为呢，世间就是出世间，烦恼就是菩提、哦、生死就是涅槃，这才建立不离生死然后不离世间的法门。那大圣宣说一切法本不生不灭，他立足于行证的法门、哦、教理行证、哦、也就是他是站在一种体悟的一个立场来说的了、哦、那从这一意义去看一切法，是这个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往下看啊，如楞伽经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皆如来藏真如妙性啊，也就是杂染跟清净，它不是对立的，懂意思吗？啊，那天台说法行中具足一切善恶法，也就是这些染净，它其实不是对立的啦，啊，不是对立的。那这等于以如来藏而说明生死杂染的一切，也就是如果这样讲的话，染净是合一的，那就等同于以如来藏说明生死杂染的一切。那这样的一个讲法跟以阿赖耶识说明杂染有所不同，也就是如果从这一种以行证的角度来讲，杂染跟清净它是不异的，对不对？那所升起的这些杂染法，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从清净法生出杂染法，也或者说以如来藏来说明生死杂染是如何升起的。那跟阿赖耶 杂染世生杂染法的这个说明是不同。哦，那导师接着说，中国佛教似乎要到天台的性具思想才圆满说明这个问题。什么叫性具啊？就是法性中具足一切善恶法，法性就是性，具足就是具，就是这一些善恶法都在法性当中，这就是所谓的性具。但这只说如来藏常住，但这与只说如来藏常住不变清净本然，说一切虚妄杂染法不依如来藏缘起，而要依阿赖耶杂染种子心，就大大不同了。也就是天台他认为一切法的本源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的，那这个跟阿赖依阿赖耶而有杂染法，这个就不一样了。因为以天台来讲，如来藏已经具足种种一切法嘛，一切法都在这个什么法性当中，如来藏当中，所以它是一切法的根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它跟阿赖耶依阿赖耶杂染种作为这个因而起一切法是不一样的。在导师在就是说真妄为二或是真妄不二，它其实各自有一些困境的啦。那这边导师先提到呢，天台学者批评如来藏学者不免原理断酒，也就是不同意二种根本而别有妄缘。这个缘就是根源。好，我们看到49页。那导师对这样的一个天台的一个主张啊，单说如来藏本性清净常住不变，而一切虚妄杂染法从赖也起，不免有恶缘的倾向。那这个是说明杂染清净是恶的一个问题了。那依如来藏而缘起生死杂染，那又近于一缘。那一缘有什么问题呢？就神会创造出魔鬼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所以这是如来藏一个根本难以解答的一个情况，就是要二缘嘛，那二缘，那你如来藏就不是一切法的一个根源了，你还另有根源，对不对？那你如来藏能够生一切法，那跟一缘又有什么，又很相近啊，等等啊。好，那真妄不二，再来是真妄不二的一个困境了啊。这边导师提到呢，中国如来藏学者常以水跟波，波跟水这样的一个说明方式呢，来说明如来藏即生死即涅槃的意义。那导师他说，但是呢，水为什么会变波？水跟波是不异的嘛，对不对？也水也不是跟波也不异嘛，那水为什么会变波呢？并非水本身就会起波，对不对？要有风才有这一个波了嘛，所以波好像又有一个根源了。所以说明世界的一切似乎不能不从二方面去说明把它画起来，就是你在说明世界的一切呢。波当然它的一个体性是水了，但是水没有风的话它不会变波或是地震等等。所以似乎又不能不从二元去说。那这边导师就举了一个 楞严经的一个教学了。这边导师说，如楞严经中富楼那问佛，一切根尘蕴处界等如来皆如来藏清净本然，云何呼生山河大地呢？本来清净，山河大地就是会生灭的这一些啊，虚妄法嘛，对不对？啊，那对这样的问题呢，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譬喻，但是导师说，但是譬喻到底是譬喻了啊？我不晓得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譬喻跟真实的现实可能还是没办法有很好的一个解释了。那经以为呢，一切本名，但是在说这个名的时候呢，它就有不明相对而起。在这名与不明的相对存在中呢，演出一切事相来。这有点，这蛮哲理，当然说这近于黑格尔的辩证法了。但是不论如何，总是要说明迷雾的差别存在。也就是它是有一点哲学性。这边导师就举的经中讲到眼若达多了。那他头本来没有掉，而自以为无头，狂走若狂。待人向其解释清楚，使之本来不是此。此事就是他以为他头掉了啦，怎么回事呢？他就照镜子，照镜子就看到有眼睛跟眉毛嘛，对不对？那他离开镜子的时候看不到这一些眼睛跟眉毛，他以为就不见了。他镜子有看到，但他离开镜子就看不到这些东西，他以为他的眼睛跟眉毛就不见了啦，他就很烦恼，就开始奔走若狂。那有人说，没有，你的头还在你身体上啊。那这个他认为镜子那个虚妄相还是真的，他没有看到镜子的时候，就开始发狂了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人家说，你头还在，那他就转迷成悟了啦，导致说有头无头并无不同啊，对不对？他有头啊，但是他会抓狂啊，对不对？迷失了嘛，迷失了。但到底有迷雾的存在，具体的说，迷雾并无不同，但为什么有迷雾，有凡圣，有佛与众生差别的存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结论，第五十页，归根结底还是要承认无始来无明颠倒，因为你错认，你就开始发狂，我头怎么不见了？刚刚有啊，现在这个离开镜子又没看到，就不见了，就是错误认知嘛，所以有这个无明颠倒。所以一切唯是清净平等，就难以说明种种世间的差别性。就这个差别现象，还是要从这个颠倒来，才会产生种种的差别了。在安立教相的说明上，如只说一切唯是清净，就无法安立。所以教相的说明是要立二本的，杂染是从这个杂染的一个法而生起。最后导师有一个结论解说。那到底杂染跟清净的关系是如何呢？本来是清净，怎么会跑出杂染法呢？那导师说，《圣曼经》中说得好，他哪里说得好？我们来看了，就是一切众生自心清净，而有染污意，这件事情，哎呀，很难了解啊。无始以来为杂染所染，本性清净意，很难了解啊。他说太好了， 这件事真的很难了解，讲不清楚、哦、那这个是所谓好的地方、哦、好，这说明了本性清净与杂染的理论呢，不是一般理论所能够通达的、哦、因为倾向一元或是二元多有可议论的余地，就前面我们所讲的嘛，那你若一元，你就会生出杂染的东西，那你就永远永无宁日了嘛，对不对？你还会生嘛？那你若二元的话，那你这一个清净法就不是绝对的，对不对？啊、哦，等等，如《胜曼经》说：“如来为胜曼夫人为大地菩萨之所建立啊、哦，也就是自性清净而有染物呢。”这一些道理是对那些大菩萨讲的、哦、所以也许众生要完全理解这一理论并不容易，因为这是大菩萨他们才能够明白的嘛、哦、如但是导师说像贤首宗所说的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哦、等理论听惯了说来似乎易懂，其实也不太好了解了，哈。大概怎么会随缘又不变呢？不变又随缘，你如果要去探求它的一个精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些所谓理路上会有一些困境，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嘛，哈。好，总之啦，导师最后这一段话，他说呢。印度传来的一般经论，即使是宣说如来藏的这一些经论，他们主要都还是采取在解说上是两个根源的哈，解说上了哈，那他只能解说一部分，懂意思了哈，解说一部分。那从杂染熏习的。从杂染熏习的一切种子去说明一切的差别，或是有染净有杂染这一件事情、哦、所以印度是两个本，杂染有杂染的一个因、哦、它不会从清净去生杂染法，但是呢，在中国佛教的天台显首等学派呢，那他都说。杂染法都归于一元，就是自性清净心，就是如来藏、哦、也就是从法性清净中成立一切，升起一切、哦、但到底应该怎样才算究竟呢、哦、到底怎么样才能算究竟呢、哦、难知啊所以导致最后这边啊，大概就是难知。他说的好嘛，就是真的是难知了。那是怎么理解？总而言之呢，不管我们知不知，它都在发生啊、哦。已经有人成佛了嘛，啊、哦，对不对？修行成佛，所以修行这件事情是肯定的。修行可以成佛，可以离染成净，也都是肯定的啊、哦。也就是。现在的这一种杂染的状态，我们是可以透过修行去改善的，而让它变得清净、哦、你如果去探讨那它当初最早是怎么发生的时候呢、哦、那这个其实是中论所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要有一个错误的前提才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有第一因的问题了，但是问题有第一因，那这个是一种错误的一个前提，听得懂吗？也就是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你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才会产生这个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听得懂，就中观的这一些教学呢，大家听过石女呢？石女是一种不是石头雕的，以前我们刚出学以为是石头雕，没办法生育的。在古代有一个语词，一个名称叫做石女。你问说石女的小孩 长得如何，他就没有小孩，你还问他说长得如何，这个问题不成立的，听得懂啊、哦、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众生就想要去，你如果要去探讨这个问题，你如果要去做一些让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答案的人能够有一个明白的答案呢，他都会遇到困境啊，一元跟二元的问题嘛，所以基本上如果从阿含经的一个立场，这个问题不用去问，你只要知道烦恼怎么样去断除，而且这个方法是有效的，那你就去修。那它是有结果的，因为佛告诉我们它就是修行成就的一个榜样，那它已经证明这件事情的可能，那你只要去修就好，你不用去问这到底根源是如何，因为这是会遇到种种的困扰的啦。好，我们的这个如来藏的课程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从下一次开始，下一次上课应该是10月31号了，下星期我们停课，最近会日有这一个法会，那敷衍也有一些活动，我们也不在，那所以下星期停课，然后呢10月31号我们就开始要来谈印度佛教思想史。我们先看序导师有简单的把这个佛法从佛教的修行观呢，从早期佛教佛陀时代怎么样一路演进到秘密大圣，然后佛教在什么样的一个时空环境下升起，它有什么特色，他当时反对了哪一些思想，然后又融摄了哪一些印度的思想，也就是佛的教法他有他时空因缘 而产生他当时的一个教学，那这样的一个时空因缘所产生教学，时空因缘变了，那教学也会跟着变，导师一直很重视这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佛陀讲了之后永远都是如此不会变，只要是教学的东西它会因人而异，因时空而异，那它会因为这一些环境的因素呢也会产生一些变化，那这就是佛教，导致说佛教像一个人的一生，从童年到壮年到老年然后到死亡，这就是印度佛教，佛教在印度的一个过程，到老年之后就灭亡了嘛，就死亡。那导师有说学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啦，这个意义就是在序的最后，他说他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流变中能时时回顾，不忘正法，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那这个是我们在读这本书，导师希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情，然后不忘正法，因为这个佛法的教学不断的在演变，那 哪一些才是真正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意义跟价值呢？那我们在了解这些变化之中，我们要去掌握到这一部分，然后去这个怀念人间的佛陀了，因为佛陀最初是在人间教法的嘛，但是慢慢到后期的教典他就被升到天上去了，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记起这个最淳朴的或是最真实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佛是人间的啦。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